我们今天要接着上一次讲那个旷野中骑着兽的大淫妇，他到底做了什么，以及他被审判的结局啊。这一段呢，主要记载在启示录第十八章，那是地上的事，天上的事呢，与此并行的是在启示录十九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那无论是地上的事是天上的事，我们对它有一个正确的了解都格外重要。我们先稍微看一下十九章啊，十九章呢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一句我们很熟悉的话呢，在圣经中一共出现了五次，头一次是在诗篇的预言里边，也就是诗篇104篇的结束，他说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呐，要称颂耶和华，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这是讲到末后的审判。果然剩下四次呢都在启示录十九章，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因为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也就是说呢，魔鬼的能力作为权柄都被夺去了，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因为这是一个永远的审判，并且他的判断，他的审判是真实的、公义的，因为他判断了，他审判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那我们晓得圣经里面对这个世界有两次的审判，第一次是洪水的审判，第二次呢就是这个审判。洪水的审判呢是对人的审判，没有审判那个罪魁祸首，这个审判呢不但审判了世界，还审判了一个叫做大淫妇的角色，把败坏世界的账呢归在他头上，并且是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了冤。所以哈利路亚。那除了群众在天上说哈利路亚，还有天上的24位长老与四活物一同俯伏敬拜那坐宝座的神，对天上群众所说的话说阿们，哈利路亚。这个和启示录四章刚开始的时候讲到四活物与24位长老在宝座前的敬拜就不太一样了。那个时候四活物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24位长老呢，他们把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真的只是个开始，没有讲到神的审判，也没有听见或者看见天上群众说话的声音。现在呢，群众在天上说哈利路亚，24位长老和四活物呢反而不讲话了，只对他们所说的话说阿们，并且响应他们说哈利路亚。那这时候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这是神的声音啊，他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也就是都要哈利路亚的意思。我们或许会以为宝座出来的声音还没讲完呢，还有什么吩咐吗？但是此时此刻约翰就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重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迫不及待地喊着说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天上的大合唱啊，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现在这时刻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既然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这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八章所讲的，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这是神的种子显现的时刻啊，也就是我们在等候在盼望的那个天上的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的身体得赎的时刻。这时候天使就吩咐约翰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那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比喻吗？他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可是他打发出去的仆人呢，就不断的被凌辱被欺负，最后他的儿子被杀了，终于筵席上坐满了客，但是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就被捆起手脚丢在外边，在那里哀哭切齿了。那个礼服是什么啊？就是刚刚说的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当天使吩咐约翰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他说这是神真实的话，约翰知道神在此启示他，要他所看见的天上的异象大概是告了一个段落了。他不但明白了当年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比喻，就是天国好像一个王为儿子摆设娶妻的筵席，他也看见了从前但以理所没有看见的事。就是但以理书最后他问穿细麻衣的天使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那时候天使没有把这些事情启示给他，只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世。如今那个隐藏封闭的话都启示给了约翰，也启示给了我们。约翰就俯伏在那个天使的脚前要拜他，而天使就对他说了，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如同天上的群众、天上的长老和所有的天使都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所谓的预言不只是从前神的话、摩西的话、先知的话、诗篇的话、使徒的话，更是我现在给你所看的这一切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尤其是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直到心腹自己预备好了之前羔羊婚娶的时刻，在地上在天上所要发生的一切事情。所以我们应当晓得十九章到了第十节是基督的心腹天上的耶路撒冷要显现之前最重要的一个句号。那在这以前十八章是讲什么呢？当然就是对于这个世界与大淫妇的审判了。还记得那个大淫妇的名字吗？叫做奥秘在大巴比伦。这个奥秘在从前的时候你是看不懂的，所以叫做奥秘，但是到了末世我们应该看得懂了，因为它要向我们显明了，因为你可以和今日的世界对照起来了。首先当我们看见淫妇这个词的时候，需要知道在圣经中它是怎么用的，又是对谁用的。本来犯奸淫呢是一个个人的行为，可是尤其在先知书里边却被用来形容神的子民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离弃了神，被神所抛弃啊？那当然历史书里边也说了啊，当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神就称他们犯了邪淫。去查一查，这样的话是非常多的。以西结书说，我也要审判你，好像官长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女一样， 我因愤怒记恨时流血的罪归到你身上，我用火烧你的房屋，在许多妇人眼前向你施行审判，我必使你不再行淫，也不再赠送于人。神叫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还要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他们在各山岭，在各高冈的树下献祭烧香，都被叫做行淫。那我虽然没有仔细的查过，但是可以说圣经里绝大部分被称为淫妇的国度或者是国民呢，不是指着别的国家，都是指着那一些离弃神的犹太人或者是他们的王权而言的。那到了启示录的最后，我们上回已经说了，那个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冠冕曾经生下用铁杖管辖列国的那一个女人，神安排她逃到旷野，为她在旷野预备了地方，曾几何时啊，却变成穿着紫色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赠之物，骑着那头大红龙所变的朱红色的兽上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变成这样一个人与撒旦的符合物，还喝醉了圣徒的血以及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使约翰看了大大的稀奇。这当然就是旧约时候那些拜偶像离弃神的犹太人变本加厉所显出来的一个状态。神把他安置在旷野，他却成了这样一副模样，那当然是个大淫妇。但是无论十七章十八章形容这个大淫妇从头到尾啊，就没有提偶像这两个字，因为此时偶像已经算不得什么了，偶像是人手所做的。这里的淫乱是带着头拜撒旦，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他更是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圈养的巢穴。他的淫乱除了与这兽合为一体之外，他这手里还拿着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这个金杯是干什么呢？到了第十八章第三节就开始解释了，他说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这个大怒是指到惹神发怒的酒啊。底下的话要注意啊，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也就是说这次的淫乱是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的呢？在奢华太过和发了财上面表现出来。这次拜的不是人手做的偶像，而是马门。主要受他影响的有哪两类人呢？第一个是地上的君王，第二个是所谓地上的客商，他们都是贩卖他的货物，借着他发了财呀。那用什么管道来取得所谓十七节所说的这么大的厚富，让世界上各国的君王和客商都发了财，都成为地上的尊贵人，都被他的邪术所迷惑呢？这里用四个字清清楚楚地把它描绘出来，就是十八章十七节，靠海为业。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他的烟，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 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却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这个是他的邪淫，这是他传递到各国，让大家都喝尽了、喝醉了的金杯。那这些呢，是我们在读启示录十八章有关这个大淫妇的下场，从其中得到的信息。它的结局就是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魔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讲到这里，我们需要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十六章的时候已经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也已经看见有三个鬼魔叫众王聚在一处，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子聚集征战。也已经有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啊，有大声音从殿里的宝座出来说，成了。也已经说神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怒的酒杯递给他，然后呢，海岛都逃避了，众山都不见了。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这里所说的大淫妇、大巴比伦，不是在七晚的灾，世界都不见了以后又出来的一个大淫妇，而是回头神所想起的巴比伦大城的景况究竟是什么，并且越讲越详细。这时候约翰所看到的已经不是说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中出来，那是神给约翰看见的异象，就好像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上掉下来个大帕子，里面包着各种各样不洁净之物，主叫他起来宰了吃，一连三次。这些都不是你在世界上睁开眼睛会看见的实情，但是到了十八章所形容的，除了那个淫乱的女人骑着那兽，其余的事情啊，什么靠海为业的啦，凡在海中有船的客商啊，以及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大财，还有他所运的货物，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这就越讲越实际了。难道这一些真是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所能看见的事情吗？那你只有一个办法嘛，就是把十八章所说的这个从被放逐出去到旷野的犹太人他们的下场，以及后来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客商、所有靠海为业的，是不是都因为那七座山所代表的巴比伦、罗马，尤其是耶路撒冷奢华太过就发了财？如果是，那就验证了主耶稣真的是把将来必成的事、我们必遇见的事摆在眼前。如果不是，那表示的这仍然是对我们来讲一个奥秘、一个解不开的谜。先说罗马，上次我们因为罗马虽然也有七座山，但是天使所说的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你要对在罗马帝国上面呢、实在是有点勉强。他们的确是可以从约翰所在的时代往前算出五位王，但是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你就不容易解了。他们要用罗马解释这七座山、七个王，就说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呢，就是敌基督啊，这个实在是有点勉强。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这天主教、罗马教是不是一个大巴比伦呢、是不是一个大淫妇啊， 从福音的真理上来讲，没错，他立的教皇，他所建立这个世界性的教会，以及里面许许多多的教导规矩，都是迷惑百姓的，让神的子民在里面不得完全的。撒旦诡计，说他是淫妇太恰当了。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客商，是不是因为他而奢华太过，发了财？那你从欧洲的历史看是很清楚的，你的确可以这么说。像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意大利的这个麦迪奇家族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家族的人从15世纪发迹，一直持续到18世纪，就是经商借贷发了大财，做了教皇，有非常大的政治经济势力。他们用这个钱呢，为了收买民心呢，也为自己摆排场，就复兴了希腊罗马的建筑和雕刻艺术。那还有呢，往后更符合启示录18章的形容，是西班牙帝国。到新大陆来的西班牙人是绝对效忠罗马教廷的，他们从新大陆得了许多的金银，建立了全球的海上霸权。尤其出名的就是他们所贩卖的扑逼人口，以及他们怎样带给拉美原住民毁灭性的灾害和奴役。但是西班牙这个海上霸权没落了没有啊？实在是没落了。连罗马教廷它虽然仍然有非常大的势力，但是在今天他们并不是全世界航海业金融业的霸主。你认定他就是敌基督恐怕有点太高抬他了。而且罗马被称为巴比伦呢，没有任何历史的依据，唯一一处呢是罗马教廷捏造的。彼得前书第五章13节，老彼得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这些人为了要说罗马的教会是彼得所奠定的，彼得呢是第一任教皇，当初罗马开始压迫基督徒的时候，彼得要离城而去，结果呢就遇见了耶稣啊，耶稣要往罗马去，这彼得惭愧呢就转身跟着耶稣到罗马去，最后被道钉十字架。他转身的那个地方就是后来的圣彼得大教堂等等。主耶稣给彼得的那个天国的钥匙啊，现在也藏在教堂啊，彼得呢就埋在教堂底下。所以他们说这个巴比伦啊其实是罗马。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去信这样的谎言，这绝对出自于假先知的口，是为罗马这个大淫妇造势用的。一切有关于彼得在罗马的事情通通都是后来天主教廷所捏造的，没有任何的历史证据。彼得明明说他在巴比伦，马可也在巴比伦，还有巴比伦的教会，你偏偏要说那是罗马，那不是假先知是什么呢？平心而论，更合乎这个七座山七个王的城其实是耶路撒冷，而最后这个王呢就是我们眼前的以色列政府。关于今天的以色列政府是怎么样被一群无神论的人窃取锡安这个名词，称自己为锡安运动造势成功，又有二战之后的欧美政权一时之间呢，把权力都给他，让他得以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国的历史，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讲了。还有大部分笃信犹太教的信徒就是法利赛人的后裔，怎么样从反对以色列建国，因为他们偷窃了锡安这个名字，用人为的办法带自己回到应许地区。这原来是拉比的传统里面明明说绝对不可做得罪神的事情。后来因为独立战争六日战争打了几个胜仗，他们开始改口说，哎呀，神做事呢人也可能坐在前面。这些历史我们也不多讲，我只先请弟兄姐妹们注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所说的话。 他哭耶路撒冷，对他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请问今天这个无神论世俗犹太人与自诩为法利赛人后裔的拉比犹太教混杂成的以色列国，对耶稣的看法，对耶稣的评价是什么呢？他们能说耶稣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吗？如果不是，他很可能是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你要小心。预言中的灵异都是给耶稣做见证的，不是给以色列复国建第三圣殿做见证的。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启示录已经读到第十八章了，羔羊娶妻的时候都已经到了。那除了这个大淫妇骑着那兽的复合体之外，从来没有说以色列要在原地复国。再说，在旧约的一切预言，凡指着归回耶路撒冷、归回锡安的，一律是预言基督，预言基督作王，预言一个公义、喜乐、平安的国度，而不是一个飞机、大炮、坦克车的国度。基督既然已经满足了圣殿、圣城的预言，我们就不再去注意地上的耶路撒冷，因为那已经是废弃了的约、被神拆毁的城与圣殿。如果有人提倡这个东西，那只能说他是假先知，不要客气。但是如今被这样的谎言迷惑的圣徒何止千千万万呢、啊、好了，我们不把主题扯远，我们主要的就是要找过去几个世纪直到现在，谁在背后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资产，谁借贷给君王、国家做他们中央银行、联邦储蓄银行的钱囊，甚至毛泽东建国之后谁来看他，谁借钱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不是在说某种的阴谋论，我们是在说众所皆知的历史事实，连他们的资产到底有多少个亿亿万元，你到今天还可以从网上找到数字，那只是他让你知道的数字而已。比如富比杂志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产估计是20万亿，沙孙家族其中一笔信托呢，在前几年刚刚从瑞士转来美国1000亿。那其他还有许许多多的犹太银行家、犹太富有家族，那个资产是无法被计算的。你可以说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的人曾经有这样的大后富与奢华，各国的君王政府都少不了他。而且这个事情不是从今天才开始，已经好几个世纪了。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固然不应该呀、啊，是个100%的恶魔，可是他对犹太人的指控虽然有夸大的地方，却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这些事情都有明明白白的历史写在那儿的，只是今天呢又成了一个很忌讳的话题而已。犹太人在欧洲发迹，之所以能把大批的钱财弄在手上，是因为他们借给君王、借给贵族、借给天主教会，放贷取利 usury 就是他们致富的途径。在利未记和民数记里边，耶和华曾经多次吩咐他们，你借给你的弟兄，无论是钱财或者是粮食，都不可以取利，就是不能收取利息的意思。但是借给外邦人可以收取利息。那天主教廷呢，也把这个东西当成他们的律法，你不能放债取利的。结果可想而知啊，在中世纪的欧洲，你要借钱找谁啊？找犹太人。谁需要借钱呢？贵族、教会、君王， 需要借钱，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所收的税收多半是粮食，不是现金呢、啊。所以你如果要打仗，要盖城堡、盖皇宫，甚至要盖教堂，那怎么办呢？借钱呢？借钱的利息多高呢？犹太人放债的利息一般来说是30%到40%，甚至有的时候高到60%。你可想而知啊，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当他还不起或者不愿意还的时候，他就会迁怒给犹太人，赶逐屠杀他们。但是赶走了，过了几年又把他们请回来，因为他们手上的现金最多。当犹太人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财富越积越多的时候，他找到门道，发现借给政府、借给中央银行是最划算的、最稳当。这样一来，地上的君王与犹太的富商啊，彼此利用，就都发了大财。他们的奢华是我们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的，这就应了启示录18章所说的话。哦，顺便插一句，您可能看见这个新闻，也可能没看见，就是最近已经确定，当初带着3艘船在犹太人被西班牙政府赶逐的同时往美洲所谓的新大陆去的那位哥伦布，他的犹太血统已经被证实了。好了，这是地上的君王，那地上的客商呢？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卖鸦片来中国的那个犹太家族叫沙孙的，怎么样又把那一些钱拿去投资房地产，建设了上海的外滩10里洋场啊。他的同工 Hardoon 呢，去建立了香港，他们的后人打入英国的政界，直到如今你还能找到他们的名字，一直作为高官贵族。那头一个沙孙老头子原来是巴格达的犹太人，在巴格达做到财务大臣，因为内部斗争呢，就逃到印度，在印度成为大善人，成为棉业纺织大王，后来独霸了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卖鸦片的专权。沙孙在海上运什么货啊？ Silver and gold, silks, gums and spices, opium and cotton, wool and weed.Whatever moves over sea or land, feels the hand or bears the mark of Sassoon and Company. 这是当年非常出名的一句话。金银丝绸、各种的香料、香膏、鸦片、棉花、羊毛、麦子，不管是什么，只要在海上、在路上被运来运去的，一定经过沙孙家族的手。你知道这些的历史，再和启示录的话对一对，那个符合的程度实在太令人稀奇了。神对他的审判在启示录18章是这样说的，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你想想那些因为放债取利发了大财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因为卖鸦片而亨通的沙孙家族，他们曾经是多么的贪婪，他们手上沾了多少的血，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判语。照着启示录18章看，在这个世界被神审判、被神毁灭之先呢、啊，一定先有一个经济大崩盘，是无法挽回的，是全球性的，也就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所说的，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那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我们曾经一再的说，启示录是为了解释主耶稣、使徒和先知的预言。雅各书就曾经预言到这样的事情，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 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这明明是指着犹太人的富足人，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啊！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因为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上一会儿在启示录十七章不是已经说了吗？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那审判巴比伦大淫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神要在他身上伸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的约呢？这不正是主耶稣指着法利赛人所说的话吗？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然后主就接着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耶路撒冷是哪一个耶路撒冷？难道不包括今天的耶路撒冷吗？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除了从前的先知，难道不包括往后的斯蒂凡吗？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所说的，不正是使徒吗？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不正是启示录十八章所说的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吗？主所说的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这个我是谁？岂不明明的讲，只等到你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你们再也得不着神的同在吗？关于神的眼中怎么看这些抵挡基督的犹太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明明的讲，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那上回已经说了，启示录里面主耶稣两次讲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那撒旦议会的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这些话你都只能够用在耶路撒冷，不能够用在罗马。我们也需要一再声明，讲这些不是为了要歧视犹太人。我自己就有不少犹太人的朋友，我也很钦佩一些犹太的学者，即或他们是信犹太教的，从为人来讲，他们往往是彬彬有礼、愿意帮助人的朋友。更不是说犹太人的血统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什么卡扎尔人，也不是说犹太人聚在一起呢，几百年来有一个掌管世界的阴谋啊，按部就班的正在进行。 我们讲这些只是就事论事，对着启示录十八章所说的大淫妇到底是谁，你必须有一个公正的判断，把从主耶稣复活直到如今一切的可能性摆在眼前。那这里所讲的除了犹太人，没有第二个更符合条件的。尤其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若真是耶路撒冷，为什么又称它为巴比伦呢？那我们就需要明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对法利赛人所说的话。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如果你不知道以色列人流亡的历史以及犹太教的发展，这句话你会读不懂的。他们真的走遍洋海陆地吗？他们勾引的那所谓的一个人或者一个一个的人入教是谁呀？为什么入了教反比不入教更糟糕，成了地狱之子呢？那以色列人分布到世界各地这件事情我们不用讲了，他们无论是受逼迫被赶逐逃到别的国家去，像欧洲历史上不断发生的事情，还是因为做生意发了财移民，像卖鸦片的沙孙吸引很多犹太人到印度，或者上一个世纪大批犹太人来到美国，在圣经的预言都叫做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只是后来的犹太会堂到底教一些什么东西，犹太人又怎么组织自己保命，一般人所知道的可能局限于塔木德。那塔木德如果和新约圣经主耶稣与使徒的话对照起来，它是什么东西呢？简单的说，就是主耶稣说，你们离弃了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你们借着遗传就废了神的诫命，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保罗说，我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在福音书的时代，那些祖宗的遗传、古人的遗传固然是法利赛人的裹脚布，他们的看家本领。你看主耶稣传道的时候进了会堂读的还是圣经，保罗带着同工进了各地的会堂也是一样，讲的都是圣经。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烧啊，他们才开始慢慢的把这些祖宗的遗传呢编篡成书，前后花了两三百年的功夫，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Talmud 塔木德。那这都是谁做的呢？是法利赛人做的。也就是说，法利赛人他们现在有教科书了，那个教科书叫做塔木德。塔木德里边不是没有摩西五经，但是圣经的周围是填满了古人的遗传、祖宗的遗传，加上许多拉比的评注。他们拿这个干什么呢？就是拿这个在会堂里面教导他们自己的儿女。并且他们这个塔木德，他们这个教科书呢，就随着犹太人的迁徙呀，走遍洋海陆地。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主要就是因为从《使徒行传》里面清清楚楚的看见，传福音的人呢，一进了会堂就把犹太人带走了。而且无论是斯提凡，无论是保罗，当他引证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你是辩不过他的。尤其在圣殿被毁，撒都该人和大祭司的势力都被消灭了之后，这些法利赛人的师父啊，就用这个塔木德把自己的子孙牢牢地拴在会堂里面，整天就是摇头摆脑地读着东西，一直到现在已经接近2000年了。你一旦掉在这个东西里边，要信耶稣啊可就不容易了。最可怕的是他们把这个塔木德加上了一个美名， 叫做口传的摩西五经，编造一个故事说摩西在山上的时候，神还告诉他很多别的东西是没有记下来的，是靠着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个说法你在福音书里面还看不见，完全出于后来的法利赛人只为了替塔木德争取到与摩西的律法同等地位而编造的谎言。主耶稣和使徒为什么说犹太人是说谎的？因为这个他就真是从撒旦那个说谎人之父所发起的阴谋，所发起的不法运动了。那些被吸引一个一个入教的是谁呀？首先就是他们自己的子孙，其次才是那些被吸引入犹太教的外邦人。那这个和巴比伦又有什么关系呢？塔木德其实有两版，一版叫做耶路撒冷塔木德，现在已经不太用了。真正广泛流传使用的塔木德是在哪里编撰的，叫什么名字？我想你已经猜到了，就是巴比伦塔木德。你如果有兴趣，在亚马逊还可以买得到，印起来呢可以多达44册，你花一辈子在里边钻也钻不出来，只会钻到地狱里面去，不会让你信耶稣。这个塔木德分成6大部分，犹太人对它的用法是把这个塔木德的6大部分啊，给他一个更高的地位，凌驾于圣经的66本书。那你要把这个当成666也未尝不可。犹太人至今不把法利赛这个词当成一个贬义的词，讽刺的词，他们仍然以法利赛人的传人为傲。他们与信主之人的关系实际上和福音时代抵挡耶稣抵挡使徒的法利赛人没有两样，非但丝毫没有让步，而且是加倍的抵挡。好了，对于那个奥秘的巴比伦，谁是骑着片体是亵渎名号的兽的那个大淫妇啊，我们就讲到这里。你如果从来没有听人这样说过，你可能也需要有一点时间消化一下。我的盼望是你尽量的自己去收集资料，自己去对照，而不要只是听我说，直到你心里面有了比较清楚的确据。这个就是我们所说重读启示录戏中戏的3集下半，可以说是审判大淫妇到哈利路亚。面对这样可怕的一个大淫妇遗迹，他能够使世上所有的君王客商都伏在他的邪淫之下，与他一同奢华太过，一同发了大财。圣经对于我们这些末世与他征战的儿女，就不可能不有所提醒，因为启示录记载这一切，原是要让圣徒警醒，能以得胜。那这段话里边最重要的提醒是什么呢？18章3节4节，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如果这个城所谓的大巴比伦只是一个不可能在现实生活现实世界里面找到对应的属灵意象，那我们怎么从里面出来呢？所以照说到了末世，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在主来之前，我们应当是可以辨认出来的。神的话说贪财是万恶之源，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 败坏和灭亡中。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从十八、十九章接下去就是羔羊的婚宴了。偏偏在羔羊婚宴之前，约翰又看见了一连串的异象，包括所谓的千禧年在内。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等到下一次再讲了。